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，甘霖媒体资讯制作，路加福音，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。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金华牧师，这是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的第14讲。
我是金佩，弟兄姐妹您好。这一讲我们要结束耶稣在犹太和比利亚工作最后的一个阶段，然后我们要进到耶稣的事工里，关于他在耶路撒冷工作的部分。
在犹太和比利亚这一个大段落里，一开始的时候，第9章51节说，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。接下去13章22节又说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。17章11节接着说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。
现在路加福音18章31节说，耶稣带着12个门徒对他们说，看哪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。后面19章11节也说，众人正听见这些话的时候，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。还有19章的28节，耶稣说完了这些话，就在前面走，上耶路撒冷去。
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，耶稣一路都是向耶路撒冷走，预备到耶路撒冷去受死，完成神的救恩。所以有关耶稣受难的信息在这个段落里就特别的明显。
是啊，32节跟33节就是耶稣又一次预言他的死和他的复活，说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凌辱他，吐唾沫在他脸上，并要鞭打他，杀害他，第三日他要复活。
弟兄姐妹，耶稣已经预先知道他到耶路撒冷去会被交给外邦人受戏弄凌辱，并被人吐唾沫，受鞭打，被杀害。如果是一般的人知道自己会遇到这么多的痛苦和危险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想办法逃避。可是耶稣虽然他知道前面有这么多的难处，他一点都不畏缩。因为刚才31节里我们已经读到耶稣说，这些事是早就写在先知书上的。
也就是说，耶稣要借着顺服神来成就神早就决定好的计划。耶稣的受难并不是偶然的，也不是时势逼的耶稣非要面对不可。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遭遇的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失败，其实却是神的得胜。
是的，而且耶稣每一次预言他的受难都会提到他的复活，这是给门徒最大的盼望。
问题是34节告诉我们，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，意思乃是隐藏的，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。
其实不要说门徒不明白耶稣的话，如果不是耶稣后来上了十字架，被埋葬了，而且又复活了，谁又能明白这件复活的大事呢？
是啊，
更何况啊，门徒心里还充满了一般犹太人的观念，一直以为弥赛亚去到耶路撒冷就是要做君王，他们的眼睛始终是蒙蔽的，他们还不明白。
这个时候，从35节开始，路加就记载了耶稣在去耶利哥的路上医治了一个瞎子的事情。35节说，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。
耶稣和他的门徒靠近了耶利哥城，在那里耶稣要救几个人，其中一个就是这个瞎子，还有一个就是19章要提到的撒该。
金华牧师啊，
嗯，
除了这个瞎子以外，在马太福音还提到另外两个在耶利哥城里的瞎子。
是的，我们千万不要把马太福音20章提到的瞎子和这里所提到的瞎子弄混了，因为耶稣是在要进耶利哥城的时候遇见这里所提到的瞎子，可是马太福音20章29节那里说到的，耶稣却是在 要离开耶利哥城的时候遇到另外两个瞎子。
当时36节到43节说，那个在路旁讨饭的瞎子听见许多人经过，就问是什么事。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，他就呼叫说，大卫的子孙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吧。耶稣站住，吩咐把他领过来，到了跟前就问他说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说，你可以看见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瞎子立刻看见了，就跟随耶稣，一路归荣耀与神。众人看见这事，也赞美神。
我们打开地图，就可以在约旦河西岸找到耶利哥城。它离开耶路撒冷大概只有24公里。当时距离逾越节只有一个多星期了。很多犹太人，好像我们中国人过春节一样，都携家带眷地往耶路撒冷去过节。而耶利哥是到耶路撒冷必经之路，所以肯定人潮汹涌。这个时候坐在路边讨饭的人恐怕也格外的多了。
在这里又有一个对比，就是路上经过的人告诉那个瞎子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，这个讨饭的瞎子立刻大声呼喊，大卫的子孙。这个称呼是犹太人对弥赛亚的称呼，表示瞎子不像其他人只知道耶稣是一个拿撒勒人，他相信耶稣是基督，是弥赛亚，所以他才会向耶稣呼喊说，可怜我吧。
是啊，以赛亚书第35章第5节曾经预言，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，瞎子的眼必睁开。我相信这瞎子一定熟悉这段预言，所以当他一听见是耶稣经过，就这么激动地呼叫耶稣。
对呀，38节所用的呼叫是形容他用很大的声音叫，为的是要让耶稣听见他的恳求。可是呢，在前头走的人却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表示其他的人，他们不像瞎子那样认出耶稣是这么重要的一位。
当别人厌烦他，禁止他喊叫的时候，39节说，他却越发喊叫。这次用的喊叫这个字的意思，就是像野兽那样的吼叫，表示瞎子心中的迫切。他既然眼睛没有办法看见，就只好出于自己的本能，大声地想要引起耶稣的注意，热切地想要得到耶稣的医治。
这样的信心在神面前是绝对不会失望的。结果瞎子经历了弥赛亚的能力，他的眼睛被医好，就像他所相信的。
接下来我们要看耶稣在进耶利哥城的时候遇见撒该的故事。耶利哥城是在约旦河西大河谷上，借着充沛的水源，城里有一大片的棕树林，所以也叫做棕树城。另外呢，它还有世界闻名的香油树林、玫瑰花园和枣子园，那么它的附属就可以想象得到了。
是啊，耶利哥又在加利利、比利亚和犹太三个地区交界的地方，从内陆进耶路撒冷的人必须经过这个地方，所以这个城在军事、文化、交通和经济各方面都是非常的重要。
犹太人一年一度的逾越节近了，从各地上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很多，这就给了耶稣很好的机会来传讲天国的道理。
耶稣在耶利哥城遇见撒该的事就记载在路加福音19章第1节到第6节。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，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 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
我们说过，耶稣时代的罗马政府是使用包税制，这个制度就是由罗马政府在当地认可一些人做税吏，由他们去向百姓征税，然后他们向政府缴上规定的税金，剩余多的都全归他们自己所有。所以税吏常常为了让自己多收入一点，就借着政府给他们的权力压榨百姓。
所以税吏是贪婪的象征，又因为他们仗势压榨自己的同胞，就被犹太人看作是外邦人的走狗，叫这样的人是罪人。
而且圣经说啊，撒该是一个税吏长，他在耶利哥城这么一个富庶繁荣的地方做税吏，就是一个肥差，所带给他的恶名当然就更大了。
这样的一个人想要挤进那些排挤他的人群里面去见耶稣，已经是不容易了，更何况他是个矮子，所以只好跑在人群的前面，在耶稣一定要经过的地方爬上了一棵桑树，希望能够看到耶稣。
没有想到当耶稣经过的时候，一抬头就叫出他的名字，并且主动地要求到撒该的家里去住，这真是叫撒该喜出望外，于是他赶紧地从树上下来。
可是第七节说，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，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。我们从众人的议论就知道，像撒该这样一个被人叫做罪人的税吏，绝对不是普通的犹太人愿意交往的对象。
可是表面上是撒该接待了耶稣，实际上却是耶稣接纳了一个罪人。耶稣要带领这样一个孤独矮小又被人公开叫做罪人，心里却渴慕认识神的人，接受神的救恩。
结果撒该也没有辜负耶稣的意思，在第八节说，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
税吏经常是坐在税关上收税的，所有的人必须排队站着，一个一个去缴税。可是这一次，撒该却是站着，表示他对主耶稣的尊敬。
撒该的这个动作，实在说明了他是真正的悔改了。他不但答应要把一半的家产分给穷人，还要以四倍的价值把钱还给他所讹诈的人。
出埃及记第22章第一节说，人若偷牛或羊，无论是宰了是卖了，他就要以五牛赔一牛，四羊赔一羊。而第四节说，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，他就要加倍赔还。意思就是，当被偷的东西已经破坏了或者不存在的时候，他就需要用四倍来偿还，如果是赃物还在，只要加倍偿还就可以了。
还有根据利未记第六章第五节或者是民数记五章七节，如果偷的人自动承认他的罪，只要把偷窃的数目加上五分之一赔还，这么说撒该愿意赔还四倍，又自动的愿意把一半的家产分给穷人，表示他所愿意做的已经超过了律法的规定，他愿意为主舍弃财富，情愿做出最大的赔偿，这是真正的悔改和跟随。
还有呢，他是在众人的面前对主说的，这叫做公开的见证，可见他不只是做给耶稣看看的。
金华牧师啊，这件事情叫我想起有一位很喜欢集邮的弟兄，他有一天读到撒该的故事，就叫他想起来在他信主以前曾经偷了一个人的古董邮票，于是他就决心悔改，他向牧师公开的说，他要像撒该一样以实价的四倍赔偿给那位还被蒙在鼓里的邮票原主。
是的，当人遇见神的时候，生命就改变了。所以第九节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意思就是他和亚伯拉罕有一样的信心，可以和亚伯拉罕一样的承受救恩。
对， 因为撒该公开的见证给了耶稣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向周围的人群说明救恩的道理。第十节，耶稣继续说，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
所谓失丧的意思就是走错了路，一样东西放错了地方就是失丧了。当我们找到这样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归回原位。一个人离开神同样是失丧了，所以主耶稣也要来寻找他，把他带回原路，回到神的怀抱。这就是耶稣到地上来的目的。
下面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，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，又因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，就另设一个比喻说，
耶路撒冷是犹太人宗教和政治的中心，先知预言弥赛亚要在君王的京城登基，所以很多人以为耶稣到耶路撒冷去是为了做王，实现神的国。所以耶稣为了纠正这种错误的期待，就说了一个比喻，记载在第12节到27节。
我先念12节到14节，也就是这个比喻的背景。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，要得国回来，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，给他们十锭银子，说，你们去做生意，只等我回来。他本国的人却恨他，打发使者随后去说，我们不愿意这个人做我们的王。
我们知道罗马帝国采用分封治理的方式，罗马皇帝可以封立一些统治地方的王。根据历史的资料，在主前四年分封王大希律去世的时候，他决定把他所统治的地方分给三个儿子，可是他的决定必须经过罗马皇帝的同意才能够生效。而且其中被分配到犹大地的亚基老，因为犹太人反对他，他就到罗马皇帝跟前要求皇帝批准他接受他所分配到的土地，这就是所谓的德国。
那个时候犹太人也组了一个50个人的代表团到罗马去抗告，表示他们不愿意接受亚基老做他们的王。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一听见耶稣说要德国回来，马上就会联想到这段历史。
耶稣的比喻说，这个贵胄离开自己的地方要去德国的时候，就把银子交给他的仆人们去做生意。这些仆人们其实就是奴隶，主人把钱交给他们，不是让他们为自己去经营，而是要他们为主人去赚取利益。
结果15节到23节，他既得国回来，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，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。头一个上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十锭。主人说，好，良善的仆人，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，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。第二个来说，主啊，你的一锭银子已经赚了五锭。主人说，你也可以管五座城。又有一个来说，主啊，看哪，你的一锭银子在这里，我把它包在手巾里存着。我原是怕你，因为你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。主人对他说，你这恶仆，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。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还要去拿，没有种下的还要去收，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，等我来的时候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？
一锭大概是十两银子。弟兄姐妹，王称赞那个赚十锭的跟称赞那个赚五锭的是一样，因为他们虽然才干有大小，可是他们都尽他们的力为主人做工，证明他们都是对主人忠心的。至于那个把银子包在手巾里的就不一样了，主人责备他不是因为他没有去赚，而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尝试和努力。我们从他讲的话就可以看出，他不愿意他的主人德国回来，他存着侥幸的心理，希望主人没有能够做王。
就是啊，24节到27节，主人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，夺过他这一锭来给那有十锭的。 他们说，主啊，他已经有时定了。主人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至于我那些仇敌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，把他们拉来，在我面前杀了吧。
弟兄姐妹，我们把这个犹太人很熟悉的情况和神的国放在一起做比较，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耶稣的信息了。
第一，比喻里的贵胄指的就是耶稣，他现在去耶路撒冷不是去做王，而是要借着他的受难和复活离开世界去得国，这距离神的国完全实现还有一段时间呢。
是的，耶稣要去得国，不是靠自己的枪杆子打天下，也不是靠选举从人民手中得到政权，他要从父神那里得到统领神国的政权，一般人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。
今天这个世界想要拒绝耶稣来做王，当时的人也是一样，他们拒绝耶稣，要把耶稣钉死。可是不管人拒绝还是接受，神都会照样差遣耶稣第二次再来到地上。
第二呢，在耶稣离开世界去德国的时候，他要人忠心地侍奉他，用我们所有的恩赐、才干、时间为他做工，赚取灵魂，使神的名得到荣耀。假使一个人盼望他德国回来，这个人就会殷勤地做工。如果一个人闲懒，就证明这个人不在乎，不相信他要回来做王。
还有第三，当他德国回来，也就是当他再来真正做王掌权的时候，那些忠心侍奉他的要得称赞、得奖赏，跟主一起管理他的国。至于那些闲懒的，就要一无所有，哀哭切齿，而那些拒绝他的，就要受审判，永远灭亡。
28节说，耶稣说完了这话，就在前面走，上耶路撒冷去。这也就是说，耶稣在犹太和比利亚的施工，在这里要告一个段落。接着我们要跟着耶稣的脚踪，走到耶路撒冷的施工里。耶稣在耶路撒冷的施工，从路加福音19章29节开始，到21章的结束，包括他骑驴进耶路撒冷，洁净圣殿，和他跟犹太领袖的争论，以及他在橄榄山上对末世的预言。
也就是说，这一大段涵盖了耶稣受难以前最后一个星期在耶路撒冷的工作。
是的，我们这一讲要先来看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和他洁净圣殿，我们也会查考一部分有关耶稣和犹太领袖的争论。
耶稣骑驴进城是记在路加福音19章的29节到40节。我先念29节到35节关于进城的准备。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，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，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，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牵来。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，你们就说主要用它。打发的人去了，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。他们解驴驹的时候，主人问他们说，解驴驹做什么？他们说主要用它。他们牵到耶稣那里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，扶着耶稣骑上。
所谓驴驹就是小的公驴，在巴勒斯坦，驴子并不是一种低贱的动物，相反的，他们常常是地位尊贵的象征。特别是君王，当他们出去打仗的时候，是威风烈烈地骑着骏马，可是当他们为了表示亲民，他们就会骑着驴子进城。
是啊，按照列王记上第一章33节跟44节的记载，所罗门登基的时候，他就是骑着大卫的驴子。所以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，表示他不是犹太人所期待的征服者，而是把爱和恩典带到世界上的大君王。
是的，那么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众人会怎么反应呢？我们看第36节和37节。
走的时候，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，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， 众门徒因所见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，大声赞美神。
弟兄姐妹，当跟随耶稣的人看见耶稣这样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，他们肯定想，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关于弥赛亚的预言要应验了，在那里说，西安的民呢，应当大大喜乐，耶路撒冷的民应当欢呼，看哪，你们的王来到你这里，他是公义的，并且施行救恩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。同时呢，这些人又想到耶稣在他们中间所行的神迹，正是旧约圣经预言弥赛亚要做的事，他们就充满了喜乐，禁不住发出对神的赞美。
是啊，38节，他们又引用诗篇118篇26节的话来赞美神，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，在天上有和平，在至高之处有荣光。可是那些反对耶稣的法利赛人就不高兴了。39节跟40节，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责备你的门徒吧。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若是他们闭口不说，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。
耶稣从橄榄山下来的时候，可以看见耶路撒冷，他想到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，他们是怎么样的拒绝神，误导他们的百姓离开神，以至于耶路撒冷有一天要受到非常悲惨的命运。于是耶稣就为耶路撒冷哀哭。
这是41节到44节说的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，就为他哀哭，说，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，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，叫你的眼看不出来。因为日子将到，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，周围环绕你，四面困住你，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，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，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
耶稣说了这些预言以后，不到一个世纪，在主后70年，罗马将军提多就来攻打高高建在山岗上的耶路撒冷城，因为久久没有办法攻下，他就在城外筑起了土垒，把耶路撒冷重重地包围起来。等耶路撒冷城里的存粮用尽了以后，提多将军终于就攻破了城墙。他们进去以后，烧杀掳掠，用火烧了圣殿。
因为圣殿的殿顶是用金箔包的，金子被烧融化了以后，就留在石头缝里。罗马兵丁为了得到这些金子，就把石头一块一块地撬开来，应验了耶稣这一段预言。
是的，耶稣还说，这悲惨的遭遇临到耶路撒冷，是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。这句话更清楚地翻译出来，就是你认不出神降临在你中间的时候。可惜的是，犹太宗教领袖始终陶醉在自己是神的选民，神绝不会离弃他们的幻想里，完全看不见前面的危机，反而利用职权在圣殿里做买卖，敲诈人，犯罪作恶。
所以45节跟46节告诉我们，耶稣进了殿，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，对他们说，经上说，我的殿必做祷告的殿，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。
这些在圣殿里做买卖，包括兑换银钱和买卖牛羊鸽子的摊位，又叫亚纳之棚。亚纳就是当时祭司家族的领袖，也就是说，这些买卖实际上都是和祭司家族有关的，他们把它当作是一种赚钱的行业来独家经营。
对，根据律法的规定，每个犹太男人每年都要交半舍克勒的圣殿税。
祭司就利用特权规定，每个人必须用古希伯来的钱币缴税。这样呢，他们就可以在圣殿里设立兑换银钱的摊位，敲诈兑换的差价和手续费。
至于牛羊鸽子，这是献祭用的牲口，本来在外面是很容易买到的，可是因为祭司总是挑剔人家带来的牲口有瑕疵，不让他们献祭，逼得老百姓啊， 不得不到圣殿的摊子上，花好几倍的价钱去买。这也是利用权力敲诈人的流氓行为。
还有呢，那些摊子都是摆在外邦人院，这是外邦人唯一能够进来祷告的地方。祭司这样做，等于是剥夺了外邦人来敬拜神的权利。所以耶稣非常的生气，把他们都赶了出去，并且引用以赛亚书56章第7节和耶利米书第7章11节的话，责备他们把神所设立给万民祷告的地方变成了贼窝。
47节跟48节说，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，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，但寻不出法子来，因为百姓都侧耳听他。金华牧师啊，耶稣这样洁净圣殿，显然是挑战祭司的权柄，难怪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想要杀他。
对，所以呢，在路加福音第20章里，一连记载了三个耶稣和这些宗教领袖之间的争论，其中头一个就是有关于耶稣的权柄。我们来念路加福音第20章第1到第2节。
有一天，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，你告诉我们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
祭司长、文士和长老就是犹太公会的成员，他们这么问耶稣，实际上就是要设一个圈套来陷害耶稣。
是啊，如果耶稣说他的权柄是天上来的，这就等于宣告他是神，犹太人马上可以用亵渎神的罪名逮捕他。可是耶稣不会被他们套住。第3节跟第4节，耶稣回答说，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且告诉我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
耶稣反问这些宗教领袖，是因为犹太人都相信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神来的。那么施洗约翰已经公开为耶稣做过见证，承认耶稣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，那不就回答了他们有关耶稣权柄从哪里来的问题了吗？
结果第5节到第8节，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说，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，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。于是回答说，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意思就是，他们拒绝面对他们明明知道的事实，那么耶稣也就不需要回答他们的问题了。
可是耶稣没有停在那里，接下去从第9节到16节，他就针对这些宗教领袖说了一个葡萄园的比喻。
我把这个比喻念出来，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，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。到了时候，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，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。园户竟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了他，并且凌辱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又打发第3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伤了他，把他推出去了。园主说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，或者他们尊敬他。不料园户看见他，就彼此商量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我们杀他吧，使产业归于我们。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？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听见的人说，这是万不可的。
根据以赛亚书第5章第7节，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我们就知道，这个比喻里的葡萄园是指以色列民族，而园户就是那些宗教领袖。因为神把带领以色列民族的责任交在他们的手上。
那么仆人就是代表历世历代的先知，他们一直都是以色列人排斥逼迫的对象。至于爱子，当然就是指主耶稣自己。 这些宗教领袖现在所想的就是要杀了他，而且几天以后他们也真的把耶稣杀了。
但是耶稣告诉他们，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叫葡萄园的主人，也就是神自己，要除灭他们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也就是说，神要把本来给以色列人的恩典收回来，转给外邦人。
十六节最后提到，听见的人说，这是万不可的。这句话也可以翻译作，希望千万不要发生这样的事，表示这些人明白了耶稣比喻的意思，也知道这个后果的严重性。可是后来这个事情还是照着耶稣的预言应验了。
对，十七节和十八节，耶稣看着他们说，经上记着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，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
耶稣引用的是诗篇118篇第22节。我们知道诗篇113篇到118篇就是所谓的哈利路亚诗篇，是以色列人在节期的时候所唱的。
这个时候正是逾越节快到的时候，在耶路撒冷肯定常常听见有人吟唱这些诗篇。前不久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群众才用过诗篇118篇25节和26节的话来赞美他。现在耶稣又用22节叫人看见诗篇所说的，他们所唱的都要在耶稣的身上成就。
是的，耶稣被犹太宗教领袖弃绝，但是他要复活成为教会的根基，所有敌对他的都要彻底的被粉碎，他的审判是没有人担当得起的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一讲我们就停在这里，盼望神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再会。
再会，愿神祝福您。